1000室，您报上名来，研究员吗？啊，那借这个机会啊，我简单聊两句啊。咱们现在也3000多人啊，也差不多啊。咱们这个研究员、研究院里面人全都在，全都到了。包括基础群的，包括咱们这个弟子群的各个人、各个人士啊，都来了。我还是重申老话题啊，就是3年来的奇门遁甲呀，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打基础。说白了，我甚至觉得就是。在下面的课程当中的话呢，我会带大家就是一点一点熟悉这几本书，就是我现在还在讲它，就是今天讲到了五气惊天，到这儿就咱这个术法篇里面就有一个五气惊天啊，是200多页吧，这术法篇里面。其实还是得回大典啊，那就是到最后呢，还是要扒大典里面的东西啊，就是九地的神呐、凶啊、神将啊，包括讲到五气惊天以后的话呢，就是天干地支啊，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要把天干地支讲清楚，就是最后他们俩天干和地支啊相合应的60甲子，因为在阴符经当中说过了啊，就是八卦甲子啊，神机鬼藏啊，原有奇气。是吧，这个那么他说到了八卦甲子，就是奇门遁甲肯定有八卦，肯定有这个，就是肯定有卦啊，肯定有甲子，就是60甲子，肯定有星，肯定有将啊，所以说啊，那么好，我们言归正传啊，这个是元月的1月11日啊，我们开启这个元月这个第二场的直播。通过我们是去年3月份啊开始的，然后呢通过了这一年的时间了，我们讲奇观历史画唐朝的最初始的原因就是学奇门的人啊不懂历史啊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我们要通史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讲过了这个五气惊天以后，就是整个的历史的一个演化啊都可以，就是点点滴滴都可以计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学习奇门的人要通历史，就是我们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脉。历史是什么呀？历史是人情啊，历史是江湖啊，历史是人情，历史是人情，历史是世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整个历史的主导都是情义啊，在主导整个历史的发展和走向，都是众人的情义的选择啊，历史会走到某一个阶段上来。那么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实际上讲的什么？实际上是讲的人的人情啊。人情是什么？人情其实是谋略啊。谋略是什么？谋略往大处就是奇门遁甲。好，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啊。上面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长孙无忌啊，基本上就把李治给架空了。按照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不知死活的这个长公主呢还在这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长孙无忌呢就接过了这么一个性骚扰案啊，他要干嘛呢？他要打击一击，用这个案件呢把他所有的他的政敌一网打尽。实际上啊，从贞观17年啊，就是这当时这个魏王李泰和这个晋王李治俩人在争储的时候，就是争夺嫡的时候，这个征战开始之后，长孙无忌啊就一直在等着一天，干嘛呀？要干这帮人侠，因为他拥立的雍王啊，而王遗爱呢，我们说嘛，长公主是谁？王遗爱娶了长公主，长公主戳了这个王遗爱要干王遗直的这个继承权，就是世袭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长孙无忌拥立继王，那么王遗爱呢，他这伙人呢？就是房遗爱的这个团体，房遗爱是典型的魏王集团的一个，就是魏王李泰的一个心腹啊。所以说长孙无忌啊，自然对房遗爱啊，就是这个通过对房遗爱也对房玄龄啊，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敌意吧。虽然表面没有证据这个房玄龄啊就加入了魏王党啊，但是后来呢 长孙无忌拥立魏王的时候，房玄龄啊没有选择站在长孙无忌这边，表面上呢房玄龄啊保持了中立，但实际上的想法他和太宗初期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想拥立魏王啊。从长孙无忌啊，就是这个力挺晋王当这个夺嫡的那一天起呢，就是实际上呢他已经将房玄龄啊已经打到了这个对立面上，就是不是敌人，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敌人啊。这个所以说长孙无忌发威的手段也不得了。等李治继位以后，尽管当年夺嫡之争啊已经早已成于云烟了，而房玄龄呢在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夺，就是这个立李治为太子，五年之后长孙那个还没接班呢，就是那个李治还没接班呢，这个房玄龄就死了啊，二十二年的时候死了。但是长孙无忌啊始终没有忘记，就是房家的人啊曾经就是你房玄龄、房遗爱、房家，凡是你姓房的，你这一支人啊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啊在永徽这个头三年里头呢，就是长孙无忌、啊、对房家的这种监控啊非常的紧，他因为一个宰相啊他手里面肯定有，明朝就锦衣卫啊他肯定有特务集团，唐朝叫大理寺丞啊他也肯定有特级团，就把整个的一个房家全部都这个管控，整个给管控起来了。于此期间呢，以房遗爱为圆心的啊，整个的一个把房遗爱整以房遗爱为将专完圆心的整个一个房遗爱的整个的一个政党集团呢，全部就是所有跟房遗爱走得近的，全部这个给囊括到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监控半径当中。第一个进入这个长孙无忌的这个黑名单的，就是驸马这个薛万，就是这个驸马都尉薛万彻。大家还记不记得薛万彻这个人了啊？咱们这个唐朝的历史非常非常大，所以说是不是出场人物特别多？薛万彻就是出逃名将啊，就是那个咱们去年讲的时候，骁勇善战呢，早期追随幽州罗毅是吧？后来呢，成为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在玄武门兵变曾率领这个秦王，就是曾率部与秦王决一死战的那个。然后这个李世民夺嫡成功啊，就是念在这个宗熙主啊，就是赦免了这个薛万彻，仍然大勇。薛万彻呢也没辜负这个唐玄宗太宗的这个期望啊，在贞观年间呢平定了这个你像吐谷浑呐、这个通突厥呀、北击薛延陀呀、然后东征高句丽啊，整整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功勋。贞观十八年的时候呢，薛万彻呢就升任了这个左卫的，就是这个左卫大将军，对吧？而且娶了高祖的女儿，就是丹阳公主。娶了人家女儿嘛，那就是驸马了，就是拜这个驸马都尉。然后呢，又立了这个右卫大将军啊，代这个代州都督啊，这个羽卫大将军等要职。这个大将军一出来的话，我们这个咱们那个车马表上有啊，三品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薛万彻呢整个的一个军事才能啊，就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啊。而且他唐太宗也曾经评价过，说这个许世济啊，李道宗啊，这个薛万彻这仨人啊是这个难得的这个猛将。你说能被当今天子当时的这个一代天可汗呢那立为名将，那肯定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到了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啊，薛万彻呢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原因是啥呢？原因就是他的这个还记得咱讲过，就是他的副将这个裴行俭啊，这个控告他就是在军中这个傲财凌物啊，这个等等，然后有这个愿望之语。就是愿望之语是啥意思呢？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愿望之语就是与中央的这个论调不合啊，你老唱反调啊，这个就叫愿望之语。所以说呢，当时在这个东西呢，这个薛万彻的被人告了之后呢，这个太宗传见他之后啊，而他呢这个不善于口才，就一问呢屡屈词穷啊，没法辩白。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这个朝廷除名这个旗边了，就是流放边疆了。咱这么说吧，在这场这个斗争当中呢，薛万彻呢早早的就出局了。你说这个薛万彻吧，他也不知道好歹。你要说出局了是吧， 你给你放任边疆了，你要说你好好干也行。哎，这人哈，放了边疆之后呢，他还不老实。到哪里呢？就是贞观23年的时候，这个贞观23年的时候，这个太宗不死了吗？然后这个高宗就继位了。高宗继位之后呢，那皇帝新继位嘛，就大赦天下。赦天下呢，薛万彻呢就预设回京了。回京之后啊，在永徽2年呢，就是被启用了，启用到当这个宁州的这个刺史。你说吧，你说你薛万彻就是曾经被贬，你应该体会到这个政治的这个残酷的斗争啊，斗智斗争的这种残酷性啊和这个紧迫性。你说你这个应该按夹起尾巴做人了，他不对。他呀回到了这个，就是回到了这个京城以后啊，立刻啊就与房遗爱共又大不火热，而且再次呢又说那些与中央唱反调了。这次他说啥呢？他愤怒不平就对这个房遗爱说了，说今虽然啊我这个回来了啊，坐至京师了，鼠辈啊犹不敢动也。说啥？鼠辈指的是谁啊？鼠辈就是指的这个朝廷的当权派，就是长孙无忌了。那你说闻听此言呢，这个房遗爱啊当时被彻底粉碎的这个拥立梦啊又被激活了，而且带着满脸的这种兴奋之情就对薛万彻说，说若国家有变呢，这个当奉司徒京王元景为主。元景是谁啊？这个京王元景啊就是这个唐高祖的第六个儿子，就是现在认啥呢？认这个司徒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过去的这个司徒、司空啊、司马，这个三司啊都是虚名，这个司徒很高的一个军衔了啊。那么他的女儿呢就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叫这个房遗泽，是跟谁啊？跟这个跟老房家是这个亲属关系，所以说双方之间呢就那你看亲戚嘛，就走的比较频繁。那据说呢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啊，就是说他说他在梦里啊这个手把日月，大家还记不记得了当时说手把日月的那种午睡月跟那谁跟那个李渊说的这话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了这种毒话，那他日后啊就这句话就日后就成了一个罪证了。在房遗爱的小，所以说我说各位啊，你们说话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微信群里的每一句每一字啊都有迹可查，所以说不信谣不传谣非常重要。所以说你学清官论甲一定要学历史啊，一定要听历史，而且今天我一定会讲到的啊，多少人在这说话这犯了大忌了，千万要小心。这个除了房遗，这个房遗爱小圈子里，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驸马都尉叫柴令武。柴令武是谁啊？当年的柴少之子，就是那个也是驸马是吧？娶的是太宗的这个九女儿啊，这个啊巴陵公主。当初啊，这个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这么一个这个核心成员嘛。魏王被废黜以后啊，那柴令武自然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了。高宗继位以后，朝廷给柴令武一个魏州的这个刺史的职务，显然呢就把他排除这个朝廷这个决策圈了。那柴令武那是更加不爽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以公主身体不适啊，就要在说我老婆公主嘛，说我老婆有病，我不上任，说你不让他给我放外任嘛，我不去。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就不走了。据说呀、啊，常须与这房遗爱就是叫密谋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这个内容啊，一方面无非就是发泄一些对当权者的不满，当权者现在是谁？长孙无忌啊。另一方面呢，也不甘心失败，很有可能呢也确实动了拥立这个京王啊李元景这个心思啊。永徽3年的时候，就是公元652年11月啊，就是被罢黜到这个均州的，还记得吗？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勋乡魏王李泰，在这个长期的郁郁寡欢之中，你看政治生命增竭了，他很快的就人啊，我跟你说这个叫有五运六气啊，今天我还在讲这个，你要是心里不开心呢，你很快就病倒你很快就死了。那么李泰政治生命结束之后，他也一生当中也没所谋求的，很快就一病陨没了。消息传至长安呢，那长孙无忌当然是最高兴了，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候就开始，为了彻底肃清这个魏王党的残余势力啊，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那这个长孙无忌啊就差一个缺口。而就在这个时候，就这历史就这么鬼调，就在这么一个当口下， 高阳公主状告房遗址非礼案件，就在这个时候砰当就出现了。这么一出现，长孙无忌啊，那心中那是暗示，那不是要啥来啥吗？来了，随即主动请缨，干嘛呀？全力以赴的就展开了对这个性骚扰案，现在按现在来说，性骚扰案的这么一个调查。我就说这实在话，你说这个性骚扰案现在放在派出所里都有点小了，那都有点大了。现在就是一个宰相来调查这个性骚扰案，干嘛呀？他要收网，就是彻底铲除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政治隐患，主要是全面铲除他的政治政敌。这个时刻到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从一开始啊，长孙无忌啊就根本没有这个打算把这个性骚扰案呢，就是往这个骚扰案上这个思路走，而且呢准备不择手段呢，就是往政治案上，而且往政治大案上往上靠。所以他一开始啊就往死里挖高阳公主这么一个政治问题。高阳公主犯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问题呢？真让他给找着了一个政治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高阳公主犯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不心刺。什么叫不心刺呢？各位啊，就是啊找宫廷里面的这个像谁，就袁克师这角，就是这个像李淳风这角，就是去问什么？问天象。因为啊当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这个因为你要是窥探天象的话，这个天象啊在古时候是只有朝廷拥有这个解释权的。那么你去窥探这个天象，就是你找这个司礼监啊，你找这个司天监去问天象怎么样，你要干嘛呀？民间的不会，不行，不像现在的那个丹阳子布天哥，网上一查就查出来，而且查出来它是有水分的。过去那个他那个四天剑都是代代相传的，师徒相传的，口头相授的，只有他那一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啊。那你不要认为说他现在像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大师这么多，坐在这全大师，哗哗全都能讲一道，都叫大师。过去没这么多呀。那么你去找人家四天剑，你去干嘛？去问天象你要干嘛？太明显，大罪啊！那么在这种其实上，就高阳公主这一个事儿，政治问题就曝光了。那么在这个案件啊，立刻就自动升级。长孙无忌找到了这个突破口之后啊，那说句不好听的话，信心倍增啊。既然长公主啊，丹阳公主已经涉嫌谋反了，那她的老公房遗爱能逃得了干系吗？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的时候，房遗直啊又主动站出来了，干嘛呀？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揭发检举，就是打一面亲了，把这个他们夫妇平日里面的各种不轨的言行啊，一股脑全给抖出来了。那这个长孙无忌那就像中了大奖了，大喜过望啊！其实啊，咱这么说也怪不得房遗直啊，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控告他的这个罪名啊，是让他没法做人了。就在现在，你去告人一个性骚扰也受不了，谁也受不了。你明星的话，立刻就家破人亡了。那你在网上吵一吵的话，你官都当不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跳房遗直是性骚扰，让强要房遗直要强奸他，这谁也受不了。那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那房遗直为什么？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义，还有身家性命。当然要和这个丹阳公主和房遗爱夫妇两个人要鱼死网破了。揭发了房遗爱和这个高阳公主之后啊，房遗直知道啊，自房家呀、啊、这个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啊，那算完了，难逃家破人亡啊这个命运了。而且、啊、止不住就发出长叹了，说什么意思？说今日罪恶满盈啊，恐累死家私门。意思是说，房遗爱夫妇这两个人呢、啊、罪孽深重啊，恶贯满盈，而且是什么？把我们这一房氏一门呢，全部给赶尽杀绝了。房遗案一到案之后啊，整个案件就彻底的公开化、扩大化。长孙无忌抖擞精神呢，亲自啊下界审问房遗案，对房遗案呢是软硬兼施啊，硬的不来软的，软的不来又来硬的，这么一搞啊，房遗案啊。一个官二代，哗哗工资，哪受得了这个？从很快就从他嘴里面 把这个薛万彻呀、李元景啊、残令我、才令我一个个全给抖了出来。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一切都由长孙无忌说了算了。满朝文武，长孙无忌想让人谁三更死，谁就得三更死；想让人谁死五更亡啊，谁就活不到六更，就到这种程度了。贪生怕死的房遗爱啊，为了自保啊，不仅把他的战友啊全部出卖了，而且啊，在长孙无忌威忧利弊之下呀，张开了血盆大口，干嘛呀？长孙无忌让他咬谁，他就咬谁。长孙无忌，你这名单，你看看这些人是不是你的？房遗爱说：“这个人我没参与，没参与，给我打。”刑具还没举起来呢，长孙无忌啊，是是是，怎么回事？就开始瞎编乱造。这，我跟你说，这就扯了，这是这个，我叫做什么？叫腥风血雨，无妄之灾，这就来了。牵出这干人谁啊？我们说来看一看啊，司空凉州都督啊，吴王李孝克，这个侍中兼太子三世宇文杰，特进太常卿啊，江王李道宗，江夏王李道宗和左右卫大将军。还有驸马都尉直隶啊，这个直事司令，这些爵位显赫的朝廷大员呢，做梦都没想到，第二天呢，官府就来拿人了。头天晚上好好的躺在家里，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阶下囚了。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房遗爱会把他们给咬上来。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这些人呢？原因非常简单。长孙无忌啊，不喜欢他们。咱一个个聊啊。说这吴王李孝克啊，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啊。他的母亲是谁？就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是这个，就是历史上称这个李克啊，是这个文武双全啊，这个而且还很有才呢。所以呢，太宗啊十分欣赏的。在这个十四个皇子当中，李世民经常说，咱们以前去年讲过，就是李世民曾经啊要把这个王位啊。皇位啊，要传给这个李克，还记不记着？是十七子嘛，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李治已经被立为太子啊，就是这个李世民曾经有一度就后悔了，就想废掉李治，再重新立这个李克为太子。长孙无忌啊，那当然不同意了。后来就太宗就非常不高兴，就说你不同意李克为太子，是不是就因为他不是你的外甥，你才不反对的呀？太宗实际上，如果说军人之间这么聊天，实际上非常尖锐的这个问题啊，基本上就把这个，就是这个长孙无忌这个私心呢、啊，基本上就给捅开了。但是长孙无忌啊，面不改色，跟你说，当官你脸皮厚，你说句话，一句话不好听，脸都挂不住了，然后一甩袖子不干你就走，那当官想当官人不太多了吗？所以说你脸皮厚啊。长孙无忌脸皮够厚，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啊，提出两个理由，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说礼智仁厚啊，最适合当守城之君了。第二个什么？说楚军呢，国家之本，你怎么能轻言废弃呢？今儿立他，明儿立他呢，一换再换，不行。说的冠冕堂皇，说实际不好听的，还是脸皮厚啊。太宗呢，想想呢，反正也有道理，就放弃了这个李克，保持现状。李克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那肯定在心里面那问候长孙无忌祖宗十八代全问候一遍了，对吧？恨归恨呢，但是李克没有办法。因为在贞观后期啊，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一个政治能量，就是能大到什么程度，足以改变这个天子的意志。就这样啊，这个吴王啊，这个李克呀、啊，就跟长孙无忌就这么就结下了这么个梁子。你等高宗继位以后啊，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还记得我说那句话吗？心生事物啊，都伴随着戾气。那么朝廷上台，新人马上台啊，朝野上下就有这么一股政治的戾气在悄然的涌动。这股戾气啊，来自于残存的欲望，这个魏王党，也来自像李克这种啊，就是拥有很高名望的啊，就是这个宗室呢，就是像李克，如果天下一旦有变，他振臂一呼啊，那就能结成一个云集啊。所以说，这个长孙无忌呢。自然而然的就把他纳入了一个铲除的目标，愚公移私啊，这个李克啊都进入到了这个长孙无忌的这个黑名单。除了这个李克以外啊，这个长孙其他的这三个人啊，长孙无忌都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呢都不一样。你像宇文杰虽然为宰相啊， 这个和这个长孙不济呢说同朝啊，这个都是同朝的这个为官，但是啊他和房遗爱是好友啊，所以说长孙不济一直想把他搞掉。除此呢，这个房遗爱啊被捕之后啊，这个宇文杰要本着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这么一个精神呢，为他多方奔走啊，就是想营救他。那么这样的话呢，正好就撞到了长孙无忌这么一个刀口上，所以说这个宇文杰啊也不会看门道，那长孙无忌索性就一把就把这宇文杰一块抓了，扔进大牢里，就给房遗爱做伴，说你不要营救他们，你就到牢里去营救吧。那么下这个江夏王李这个李道宗呢，还记得吧？这个人挺猛啊，从十七岁起就跟李世民东征西讨，还记得吧？灭刘武周，然后特平这个窦建德，这个征王世充啊，屡建殊荣吧，就是这个李道宗是吧？汗马功劳不说的话，在这个而且呢，在武德中期啊，这个李道宗啊就镇守了北部边境啊，这个很有一些势力，而且呢受两代朝廷的这么一个这个赞赏。贞观年间呢，这个李道宗啊又和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这个吐谷浑啊，这个在这个这就到了第三朝的时候呢，就是与李绩啊和这个薛文彻呢并列为这个唐初的三大名将。那李靖啊不是名将，李靖是在唐朝叫战神啊，那不一样。就这样的一个，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这样一个就是战功卓志的这个叫做宗室王亲呢，开国元勋呢，各位在政治迫害面前呢啥都不是啊，就是一个蚂蚁。在这些案件间当中呢，李道宗啊咱这么说算是一个最无辜的了。从品质上来看呢，由于他早年呢就是受贿啊，曾经一度下月遭到这个罢官以后呢，这个李道宗呢就开始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收敛，而且啊很低调的做人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跟那个房遗爱一点点的小私交啊，干嘛呢，就成了一个这个长孙无忌的这么一个打击的一个对象，双方呢不太和谐。在这个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啊，你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这个社会名望，都没有用啊，一钱不值。在这个永徽年间啊，长孙无忌的这个政治周旋基本上就是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你只要不在我的阵营当中，那你就是我的敌人。那小来小去的啊，你想当个知县什么的，我放了你，因为啥？我碾死你就像我碾死一个蚂蚁。但是三品以上的大员，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那我抽空就搞你。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这个啊，直视私利啊，也是真正关的一个猛将，东突厥人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愿意跟这个长孙无忌啊，因为一个武将啊，他跟这个长孙无忌走的不是太近。在就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啊，就稍微有点不和谐，长孙无忌那就一并倾斜。为啥呢？长孙无忌的这个理论说，我看不透你啊，我先拿掉你再说。永徽四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这个房遗爱谋反案，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这个高宗李治啊，颁下了一部诏书，干什么呢？就是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啊斩首。赐李元景、李克、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杰、李道宗直视私利啊流放岭南，废李教克的母亲啊这个同母之地的这个蜀王啊李沛为庶人，流放了巴州，贬房遗直啊为这个统领，就是现在到广东那边了啊，为县尉啥副县长啊，然后将薛万彻的弟弟薛元贝流放胶州，干到哪儿呢？越南。霸廷房玄龄在宗庙的这种配享，宗庙配享什么？就是在宗庙里面有个牌位，那这个牌位不但代表着这个殊荣，还有什么？还有钱呢，就全给撸了。那也就是在这场政治清洗当中啊，老房家片瓦不留啊，覆巢之下无一完卵，全完蛋了。这个结果呀，不禁令朝野震惊，而且极大的超乎了李治的预料之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牵出这么一个严重的事件，还一把这个元勋功臣的皇亲国戚全给干没了。 而且这个李治深感困扰，他不相信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个方一儿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这种威严的目光之下，李治啊只好拿着无比的沉重的心情，缓缓地拿出了他那个天子答应，盖上了玉玺。不盖玉玺行不行啊？不盖玉玺不行啊，因为皇帝的桌子在那儿呢，诏书在这摆着呢。然后呢，长孙无忌带着一帮人就盯着他，你说你下朝都不行，这皇帝就当到这个份儿。所以说你不要怪人家武则天大开杀戒，也不要怪人家李治啊不厚道，要赶尽杀绝。为什么呀？人呐，这个东西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长孙无忌收拾的，你往回翻也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儿，所以说与人结怨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看翻来翻去，不还是十几年前的也烂陈芝麻烂谷子，一个性骚扰，哐当全给装里了吗？就是在中国呀，各位，整个的一个封建王朝，你放心啊，口袋很多，总有一个适合你啊，肯定能给你装进去。只要想装你啊，早晚能装进去，你不要怕，不要嫌短啊。就是你死了，还有一个鞭尸呢，就叫陆尸，把你坟挖开，然后把你尸体拿出来，鞭尸给你鞭成，还有挫骨扬灰呢，啊，总有一个口袋适合你，你放心好了。诏书颁布之前呢，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啊！我给大家讲这段，我就想干，我就想告诉各位，这李治已经有多难啊，比各位难多了。恳求长孙无忌啊，留下两个人的性命，谁呀？就是金王李元景，还有吴王李克。因为啥呀？他毕竟啊是谁啊？毕竟是这个他的这个亲属是吧？面对这个长孙无忌为首的这种仲裁呢，年轻的天子流泪了，而且痛哭流涕，用一种哀伤的这个声音说金王啊，朕的叔父；吴王啊，朕的兄弟啊，欲寻其死啊，可乎？这个什么啊？这个说欲盖啊，欲盖其死，盖就是乞丐的盖啊。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乞求，盖就是乞丐乞求的意思。就是说此时此刻呢，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低三下四的乞求。然而天子的乞求啊遭到了沉默。什么样的沉默呢？死一般的沉默。长孙无忌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啊，金口不开啊，其他大臣根本就不敢吱声，大臣们都不敢说话啊。天子李治看了这个就是只好更加的泪流满面，现场的气氛非常尴尬。许久啊，长孙无忌啊向兵部尚书啊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啊随即出列，用一种十足的口气啊回应了天子的祈求，两个字：不可。啥意思？说皇帝你住嘴啊，你说的扯淡的事我们兵部已经批了，要杀，不能赦免，收回成命。说白了就这两个字。那一刻啊，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的颜面那是荡然无存了，一切都没可挽回。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啊，整个大唐天下没有一人可以阻拦，皇帝李治的皇帝就已经做到这份上了，你怪人家武则天杀人？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一个都没饶啊！皇帝想救谁根本救不下来。行刑的那一天呢，据说这个谢万彻呀面无惧色的站在这个刑场上，光着大膀子啊，对着这个动手人说你抓紧砍，抓紧砍。被刽子手，这个刽子手被他给吓着了，连砍了三刀没砍断。这谢万彻说你看看你跟鸟一样，干嘛不用力？第三刀的时候啊，足足砍了第三刀之后啊，徐元哲的头颅才应声落地。而吴王李孝克接到次子的诏书啊，面朝苍天呢，说出了一句可怕的诅咒。各位，诅咒这个东西啊也很厉害，说长孙无忌啊窃弄威权，构害善良啊，宗庙有灵，当族其族当灭。这是在《资治通鉴》当中记载的原话。许多年后啊，长孙无忌也遭到了家破人亡的这个命运，在荒僻的流放的地方呢，那么他的下人呢就把这个李克这句话背给他听，他仰天长叹说：“天道轮回，岂不昭也？”画了一个血淋淋的记号。永徽四年啊，高宗啊李治看见自己啊，那就是一个飞蛾啊，缠在一个大的蜘蛛网上，飞都飞不去。那么 他就想，我怎么才能钻出长孙无忌这个牢不可破的罗网呢？想到了一个人，谁呀？他的皇后。纪金院整个在继房玄龄案之后啊，大唐的最高决策层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动啊。在此案之前呢，宰相班底的成员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啊，就是太尉啊，同书门下的三品呢，这个有谁呢？有这个长孙无忌啊，开府仪同三司啊，同这个三品的这个李继就是徐世绩啊，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宗书令的这个刘爽啊，这个侍中啊，这个宇文杰啊，高继甫，左仆射呢是这个于宁志啊，右仆射呢张兴成，吏部尚书呢三品之下的就是这个中书门的啊，褚遂良啊，韩元、来济。你到永徽四年十二月呢，人员构成啊就变成这样了，变成谁了呢？最大的太尉长孙无忌，司空啊李继，中书令刘爽，这个侍中崔敦礼，右仆射于志宁，这个左仆射和这个宗书门褚遂良，韩元三品韩元和来济。这张名单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名单说明长孙无忌的权势啊已经达到了顶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前一年看啊，九个宰相当中，起码像李继啊、高继甫啊、宇文杰啊、张兴成啊，不是他的亲信。在第二个名单中，就是下面他更迭之后的形势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除了李继之外，其他的六个宰相全是长孙无忌的马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高继甫、宇文杰、张兴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啊。其中宇文杰因为防疫案被流放了，张兴成呢一年前呢病逝了，高继甫呢十二月的时候呢也病逝了。在此啊，上天就感觉就刻意成全这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出顺眼了，要么被迫出去，要么早死了。那这个时候的长孙无忌啊，那真是一筹之马呢。在这份新名单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呢出现在新名单上，就是崔敦礼。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就是当时替长孙无忌出面说不可强硬拒绝高宗赦免那两个那个李克和那李道宗那两个人呢？鉴于这个优异的表现呢，就把他提拔到了这个东直门，是吧？其次呢，有这个最后呢，整个的宰相集团人事变动啊，基本上的变化呢都是以长孙无忌的这个意志啊为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个小变化，就是谁啊？就是这个李继啊被提到了司空的位置啊。那么在这个变动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这个是唐太宗啊，高宗李治和长孙无忌啊进行了一个利益交换，就是说你提拔谁都行，就是说还有一个李继啊，说李继年龄大了，你让他吧担一个司空的这么一个职务啊。这个就迷惑了这个长孙无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司空啊是一个虚职，就是相当于啥，就是现在养起来了啊，就是像人大这个，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什么，你快退休了，然后给你放在那，就是这么一个，虽然是三公之一啊，从这个开府仪同三司的三公之一，但是呢这里面呢有说法。有什么说法呢？就这李继啊，咱们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啊，这个跟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开疆扩土以后啊，而且是托孤的重臣。那么唐太宗呢，把这个李继啊就安排到托孤，托孤以后呢，又把这李继给贬黜以后呢，通过高宗给赦免之后呢，当了这个宰相。那么李继呢，对于高宗，对于这个太宗都是有很深感情的。那么也就是说，太宗临死啊，安排的这个布置的这枚棋子啊，是有这个什么，是有深刻含义的。但是呢，令人意想不到的什么，就是李世绩啊，就是这个李继啊，突然之间呢，要干嘛呢？本来当宰相待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要辞职，而且三番五次的就是这个辞职。所以说，这个高宗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这个辞职。辞职干嘛呢？就给了这么一个虚职位。 那么李治就是你这个李治就想了说你为什么要选择出局呢啊？而且呢就是这样淡出了这个永徽朝廷这个核心圈。这个永徽元年的十月，也就是褚遂良一买这个土地案爆发的前几个月呢，就是李自提交辞呈之后啊，这个李治呢就没有办法就批了，批了以后呢就是给了一个什么呢，就给了一个左补掖的职务，就还在这个中书门担任三品职务，干嘛呢，给了一个一府一这个开府一公三司这么一个衔儿。就是对于李济的这种主动的隐退啊，这个李治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呢，你三番五次的辞职，那你不辞职他也不来，李治只好就这么放了。虽然还挂了这么一个中书门啊门下三品这么一个宰相衔，但是这个宰相衔呢也可以参加这个国家的一个最高决策，但是是最没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就是你可以列席会议，但是你发表的所有的言论没啥用。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最重要就是留着一个这个开府仪同三司这个衔儿，那你熟悉中国历史人都知道，这个纯粹就是一个虚衔，就基本上就是给那些过气的这种功勋呐、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衔儿啊，那在政治上基本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这个李济的这个年龄和这个能力来论呢，说你不应该这么早的靠边站呢。问题就在于啊，这是李治自己的选择，李济最有自己的选择，不是高总的意思。那么李济为什么要这么选择呀？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压力太大。谁的来自于谁的压力啊？长孙无忌的压力。永徽元年呢，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啊，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后期的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多重的身份，那我们给他讲讲啊，一个是天子的舅父，天子的舅舅，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你想想这四个东西往谁身上一压还得了？从而决定啊，他在朝这个高宗的朝廷啊，那就是独一无二的大权和这个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这个同朝为官呢，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向长孙无忌靠拢，成为他的马前卒；第二个就是被搞掉。除了这两条路之外，还有一个路就是隐退。那么李世济啊，就是这个李济啊，选择什么？选择了隐退。他谁比谁看得都清楚。但是啊，隐忍啊，不代表怯懦；退让不代表无能啊，各位，这是啥？这是策略，是战术。避敌锋芒啊，保存实力啊，这不就是奇门遁甲吗？事后我们现在翻过来看，就是李济的做法非常的高明。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啊，远离斗争、权力斗争的这种漩涡，那么很难保证啊，就是在这个随之而来的这个房遗案谋反案中啊，那这个李济啊绝对会让长孙无忌咬死，因为他早早的就淡出了权力圈，干嘛呀？长孙无忌把他漏了。当这个高宗啊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啊急速膨胀之后，而自己啊日渐大权旁落以后，任人摆布这种困境当中啊，他才会突然明白李济啊为什么当初退隐，他才明白这种苦衷，也才真正领悟到了这个李济为了保存实力的一种政治智慧。与此同时呢，李治啊也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政大臣的深意了。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济复出啊，把他一把手就把他提到了这个开府这个三公之一的这种司空啊。虽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但是啊，司空啊仍旧是一个没有职权的这个实权的这么一个啊荣誉权，仅是鉴定于这种这个，就是他的身份呢和太尉是平级的啊，但是呢没有什么实权。并且呢李济本人呢也这个也是这个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恢复了二号重臣的这么一个身份啊。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么重要。说虽说这个开府仪同三司啊，各位不要着急历史的这个进程啊，我不是要给你带各位讲历史的进程，没空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各位你要一定要记住，什么弦都不是虚的。什么叫虚和实啊？虚实是相互转换的。给了一个开府金通三思，给了一个太司空的弦，司空的弦啊，就可以想车马和坐轿，可以什么？可以有仪仗。什么叫仪仗？就是我见了你，我见了你长孙无忌，我俩是平级的。我见了你之后，我不需要给你下马，给你行礼，非常非常重要。各位，我打个比方，长孙无忌突然之间知道李绩要向他发难，然后他比他低一级，那么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啊，专门的就到李绩面前，就是徐志敬面前晃啊。徐志敬一看到比他大的长官来了，必定要行礼啊，也是一个年上了年岁的人，在行礼的过程当中啊，这长孙无忌就倚老卖老，迟迟的不还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让李绩颜面扫地，会不会影响他的斗志啊？那绝对的影响。而且有了这个仪仗，那不简单，后面跟着一个仪仗队呀，那干什么？在心理落差上，在人们的评价上，在政治风向上，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标杆作用啊。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老大他没有实权，有实权的。他一旦给你发起弹来的时候，你是你说说不得的，动动不得的，恼恼不得的。如果他再给你来个没脸没皮，这个时候你就如何处理啊？不好处理啊。而且如果说这么一个弦放在一个团队里面，放在一个组织里面，那么不可靠，而且他又是这么一个拥有这么一个身份，一定会作怪。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制衡长孙无忌，必须要提拔一个人，以什么？与长孙无忌有没有实权先两说，必须要有一个，最起码在什么？在官职上，在俸禄上，在仪仗上，和他什么并齐的，不然怎么叫制约？青龙白虎呢？青龙直白虎直接受克呢？你这个青龙不独大吗？所以说，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鸾，就是有这。你别说这个虚弦是虚的，不对的啊。虚实之间是有一个转换，虚的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就会向实转变。你有一个虚的体放在那儿了，别人就会干嘛？我们叫做有市场啊，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天子一旦把某个人立在了那个司空的位置上，大家一看司空是干嘛的？这么高的弦，必然会有门客上门，必然会有投靠的人上门，渐渐的就羽翼丰满了。所以说虚实之间是这么一个转换的。那么李世绩啊，这一时刻就是这个李绩啊，就到达了朝廷的二号重臣。各位不要把我这名称说乱了啊，这个李绩就是徐世绩。那为什么要改成李绩了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徐世绩就是原来李密手下的那个人，很忠心的那个，后来被收了，叫就这到就是徐世绩，最后赐姓为李，称李世绩，称李世绩。后来李世民上台了。李世民上台了，犯世字就把他这个徐世李从徐世绩变成李世绩，又犯了李世民的这个世字，又把这个世字给拿掉了，就变成李绩了。好了，这个李绩下次我就不再交代了啊。那这个就是徐世绩啊。那么这个李绩就晋升到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了。同时呢，这个李绩的这个职号啊变动呢，也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什么？虽然长孙无忌啊，这个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这个权力扩张中啊，高宗李治啊，终于借这个李绩的这个付出啊，对长孙无忌啊实施了一次反击。别管是虚假的还是花架的，总之是走了一步。这就跟下围棋一样，遥远遥遥的，啪布了一个子，在哪里？在山水之外，在九天之外布了一个子。高手看明白，稍微差一点你看不明白，这个子孤悬海外有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到最后棋一点点走到那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子突然发力了，就形成什么？就要争你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反击啊，是李治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力量啊非常微弱的反思啊，甚至啊微弱到没有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啊连一点微弱的反击都不做的话，那么 整个的最高决策层啊，就彻底的形成清一色的长这个长孙班底了。所以说各位啊，什么时候啊，你都不能放弃斗争的欲望啊，你都不能放弃前进的力量。能走一步是一步，能步一步子是步一步子啊，慢慢的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从一个家族来讲的话，我还是说，一辈子搞不成的事可以两辈子，我们可以看远一点，还可以两辈子玩三第三辈的人。比方说我们家很穷，那好了，咱爷俩一起奋斗，你和你儿子一起奋斗，来干嘛？培养你孙子啊，总有一次，总有一刻会出头的。所以说呢，那么这个李绩的付出啊，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呢，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具有这个重大的意义了。有了李绩这么一个可以信托的力量啊，尽管呢，这个宰相班子里是唯一一个可以借助的力量，而且呢，很虚弱的一个力量，但是天子李治啊，可以慢慢的酝酿自己的整个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这种重围当中啊，一点一点的突围啊。后来事实证明啊，在整个天子的这个突围行动当中啊，尤其是李治准备册封为武媚娘为皇后的关键时刻呀，这个院子孤悬海外的这么一个棋子啊，李绩啊，果然呢，突然发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再讲一下啊，就是还记得吗？就是在凌烟阁十二功臣当中啊，就是建了一个凌烟阁，为了表彰这个。就跟咱魏小棠似的，为了表彰这个突出贡献的，建了十二个牌位，就十二个画像，就凌烟阁啊，24个，建了凌烟阁24个功臣。同时呢，为了这个，那么长孙无忌啊，这个排就是在凌烟阁里面摆，长孙无忌现在啊排第一，那么李绩是排第几呢？李绩排第二，李绩排第二是倒数第二。你会感觉这个差别啊，虽然是。非常非常太大了，是吧？一个第一和一个倒数第二，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的班级的这个座位号，也不是电影院的座位号，而是什么？而是政治交易的这个座次，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从政者的资历啊、威望、地位，还有什么？还有资源。那可不是说咱在这什么坐排个座位看点电影，你几号就几号走了就算了，那不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啊，长孙无忌啊不是排第一吗？那么徐世绩啊倒数第二，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同时呢，为了提高李绩的这个政治和威望啊，高宗李治啊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啊，也就是这个提升这个李绩为司空不久啊，命人重新绘制了李绩的画像。把李绩找来坐在这儿，来，我再给你重新画一张，又重新画一张。不但这样，而且亲自提笔啊，为李绩啊做了一个拔序啊，提拔。在画像的序赞当中呢，我得说一下啊，叫做说，朕以完之笔，特朝特以伟功啊，故知泽哲之名，所抵思重，自平台召见，冒得旧臣，为功而已。用金绝美，永世丹青。哎，我来解释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啊。因为长孙无忌啊、褚遂良啊和这个李绩啊同为顾命大臣，到高宗啊，独独的对这个李绩说了，说所寄希望为功而已。说啥意思？我呀，只有把所有的希望寄予你了。你看，三个辅政大臣，一个是长孙无忌，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长孙无忌啊，还有一个就是褚遂良。那么他独独的跟这个李绩说：“我只能指望你。”这个表述，那在那白纸黑字在那写的，就写在那个提拔上呢，谁看不明白？这个表述就非常的意味深长了。对此呢，李绩啊，自然是心领神会啊。面对如此天子的如此偏心呢，这个话语呢，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各位？非常不幸，很遗憾，他没有任何感想。而且啊，为什么没有任何感想？因为长孙无忌啊毫无警觉。 为什么呀？因为长孙无忌飘了。此时此刻，长孙无忌啊，正洋洋自得地品尝他独揽大纲、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啊，他根本就不相信呢、啊，李治啊敢于突围。就算他相信了、啊，他也不认为李治啊能有这个能力突围。陶醉在成功当中的长孙无忌啊，没有意识到啊，李绩身后啊，不但这个李治身后啊，不但出现了一个李绩，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啊在不久将来爆发出巨大无穷能量的女人。哎，讲到这儿呢，有了这两股力量啊，整个的强势的加盟啊，高宗李治啊，很快啊就突破了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大家会问呢，像长孙无忌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啊，玩弄权谋啊，玩弄了一辈子，为什么在这种微妙的时候、微妙的时刻啊，会掉链这么大的链子呢？原因非常简单啊，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欲要人灭亡啊，先让他疯狂。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歌猛进当中啊，长孙无忌啊，对对，四正七要说的对啊，长孙无忌马上就要走到上九爻了，亢龙有悔，太高了，没有了制衡。我不还是给大家说那句话吗？今天我讲的这个课还是这个课，奇门遁甲所讲究的不是要把自己的敌对方干死啊，把敌对方杀掉，而是要制衡。什么叫制衡呢？就是一定要把什么，我们把刀把子攥在手里面，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有防卫的能力，但是把对方搞死以后啊，那么自己方独大以后啊，必定会来自一个工作叫我们叫做中共的全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奇门遁甲的格局都讲究一个制衡，能够制衡就 OK 了，能够制衡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一旦失去了制衡啊，就像一个风筝一样，没有线哪还得了，不能失去制衡。长孙无忌啊，铲除了遗迹以后啊，到夺取了什么？夺取了整个的一个权势的一个独大，那就他说了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翻开永辉的前永辉时代啊，这个政治格局，如果长孙无忌始终保持着一个什么一个能够相互制衡的一个朝廷格局，那么让皇帝居中调停，就是让皇帝有事可做，那么我想啊，他能够，那么皇帝也自然而得，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做一个皇帝所求何事呢？就是能够做主，能够说了算，不就完了吗？至于怎么做，你还是得有交给下面干。我皇帝不能去打仗吗？皇帝不能去发钱吗？皇帝不能去开班开科考吗？就是这是不是得下面人干呢？那么这些权利完全可以分配下去。但是长孙无忌啊，我们来看一下，肯定啊不屑于，他要干什么？我们叫做玄黄之争，大臣一个大臣呢，那叫君臣之争啊，在干嘛？本来你用这个体用好就 OK 了，你非自己要当这个体，麻烦了，万劫不复了。所以说神将最重要的就是某一神某一将，最重要就是他的本源所扮演的角色。你说你让恶逢这么一个官去干什么？去干詹盟的事，去一定要换算成禄，干嘛呢？我非要这个禄吗？不行了，要不然那么就把官卖了，就换这个禄。那么他不是他的本酒，是卖了他的体干做他的用，能不能操作？能操作，凶险的，费事的。这里面就会衍生出很多文书啊，卖多少收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卖的时候有损耗，在进的时候又有损耗，里外里有折算，有折算的同时还会引发什么？还会引发出我们难以预见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说各位啊，就是奇门遁甲的一个理论思维，就是实际上真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那么如果是谋士的话，就应该给，比方说我们是做长孙无忌谋士的话，我们一定会反对他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把所有的东西全给干光了，所有的事情全给处理了，那么皇帝无事可做了。皇帝无事可做，那他皇帝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了，干嘛？就是研究你啊， 为啥？因为皇帝什么事情做不了了，那皇帝还开那干嘛？皇帝就剩一件事了，琢磨你怎么琢磨怎么能把你办了，怎么能把你能把你收了。皇帝从此上朝下朝回到后宫就一件事，就是我怎么能才能把他摆平？皇帝就干这一个事儿。所以说，用这个体，就是说你的身份是用这个体，那你就用好 ，OK 了。那么。不到你读就是你非要去什么要争这个我们叫做体用全面的，不就在这儿演示的淋漓尽致了。很快啊，长孙无忌啊遭到了毁灭的性的反击之后啊，他跟房氏一族一样啊，房家一样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从此啊，房家啊就是房玄龄家和长孙家就陨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在很出彩的就很少了，就是就在就是长孙家和这个房家在后世的这个表现的话就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名气了，或者是非常出彩的人物没有看到。你不像那个袁氏啊，袁氏啊始终是这个就到这个最后的时候，袁世凯要登基怎么样搞了一套。所以说在这个权势的这个权谋之下呢，长孙无忌还不是个聪明人啊，这个看着聪明啊，实际上是什么叫聪明一时糊涂一世。这怎么给我带上呢？谁给我带上呢？好，那么各位，咱们今天就这个奇幻历史画唐朝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谈一下我们的这个怎么学习怎么传承袁天罡奇门遁甲啊？不知道群里有多少是对奇门遁甲感兴趣的。各位看到的这本书啊，就是术法篇里面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呢，昨天那个陈诚啊，在咱们弟子群里问的。说师傅什么时候能讲到这个东西，我是这么安排的，咱们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肯定要讲啊，肯定要讲。那么什么怎么讲，我呢，我的原意呢是从根子上讲，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么给大家讲明白。因为什么呢，如果各位要是想就是想着急上江湖去赚钱啊，那么大可以到我这儿啊，你可以速成啊，就是我告诉你怎么用也行。但是说你要说传承的话，非要知之，非要知其所以啊，就是知其所以然而必然。就跟我讲的这个武器今天一样啊，各位看我下面的视频，我发了一个专栏，我发了一个向社会公布的两个版本啊。专栏篇呢，我就给大家计算了这个现在所经到的天门地户啊，就这个天门地户现在是在哪里，而且是怎么演化历史啊。会怎么演化，这是咱们内部消化的，还有一个外部的。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看这个武器今天呢，你们可能呢看的时候可能都明白，那么根据我的讲解，你看一下你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是真理解还是假理解了。那么气运是怎么计算的，什么叫做气运啊，那么这个马上就会更到啊，一个星期以后可能就会更到这个武器今天的这个。所以说呢，我还是始终想从这个啊根子上讲。那么我说完这个术法篇的话，这个我再讲一下这个大义全真。这个大义全真呢，就是只有咱们传承者有啊，其他的都没有，就是我们没向外面销售。大义全真篇呢，我们是从宇宙起源开始讲的，就是阴阳照史开始讲的。讲的时候呢，我们合了刻石歌，就是哪段用了哪段刻石歌啊。正好今天程伟问了一个卦体的事，就是说什么是卦体啊。那么我今天回答程伟，就是卦体呢，就是卦所初表达初始的意思。那么这本书啊，各位你就看就行了，这个我写的太清楚了，就是为什么哪一爻哪一爻是吉凶，就是它哪一爻和哪一爻挂着，不是在这一个卦里面所产生的，有的时候是其他爻位的影响。这本书啊，各位你要看，就是你看几遍，那么你就理解了。 就了解了。那么来的时候咱们交流，好不好？咱就是你看看，你看看哪儿，就是尤其是我把《易经》当中所有的这个词汇啊，吉凶悔令出现了多少次啊，都给大家总结了啊，《易经》就这么点事儿啊，就这一本书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课时万言歌啊，课时万言歌，我说一下啊，就是歌诀部分，所有的这个歌诀部分的一个整理啊，是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出版的这个歌诀。那么有些最主要的，比方说是啊，72式，我呢马上要讲了，就是过年呢，我打算给大家做一个专辑系列，就是把这72式讲一讲。为什么没有着急的讲这个术法篇呢？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运马还没有上啊，因为术法篇里面所牵扯到的这个迎战呀、冲锋争气呀、衣冠呢，就是衣冠术12章文呢，啊等等等等这些，包括这个天九的飞星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全都要涉及我们的这个运盘啊，就是。你运盘不上线不演示，大家摸不准的情况，所以我讲起来的话呢，一个是吃力，二个呢，我讲完你没有体会也就忘了。这个东西呢，叫先入为主，你当时不理解的，后来你盘面上来了，你去看再去对，这个不好啊。我个人认为，大家稍微等一等，也正在处理这个事啊。本来说昨天，要上线测试的，结果呢又出问题，给我发了一下啊，他这个。总之好事多磨吧。那我还讲一下新加入新学习的这个朋友们啊，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线，要登录我们的官网，要登录我们的官网，登录我们的官网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啊，如果说你要有这个基础篇啊，要有这个基础篇，那么你就看这个基础篇，因为这个基础篇呢基本上我们官网上所有的内容啊全部都有了，那么你把这个基础篇看下来，包括上面怎么起局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基础篇的所以说比方说基础篇呢怎么起局的啊，怎么起局怎么弄怎么贴啊，它写的比较详细，那么去看一下基础篇。我说句实在话啊，今天我在弟子群那里面呢，我也看到了你们的聊天啊，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很多人说这个现在这个咱们的命盘啊，开完盘之后上去之后还是找不到方向，还是找不到这个还是蒙圈啊，还是怎么样啊？我这么给各位讲一下，你的这种表现，你的这种说法是正常。你像咱家的这个老五啊，老二新生振峰的小杰他们啊，这些像松林呐、这些啊，还有这个猛人啊，这个我说句这个实在话，包括海洋这种啊，我说说实在话，可遇不可求的，为什么呀？不好比啊，因为这个东西啊，道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那么我说句的话，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只需要再有耐心啊，3年你都等了，你再等一下，等到咱们运盘上线啊，有些很多的东西你就明白了。因为运盘上线是要填2个生辰的啊，填完之后它所演出的一个盘面，你回去再翻看啊就行了。那么这个命盘呢，实际上咱们老祖宗呢是。人家在手上就完事儿了，咱们有歌诀吗？为冷称圆，人在手上一个就演完了。我们笨呢，我们蠢呀，我们做不到呀。哎，这种情况下，命盘呢，当时呢，这个投资呢，这个没有现在的运盘大。就是我，因为命盘当时的十几年前这种做法，因为他做了4年啊，做了4年半，然后2017年上线，你算一算，是不是将近10年？那么他那个时候的技术。和现在这个技术还是有代差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东西啊它实现不了，那我们就折中了啊，折中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在运盘上直接全演化全演示出来，拉开了也一样，但是我们没这本事。但是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分成两步走。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能，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命盘就是解决大模样。你只要能把大模样你给我看完，就是你能把这个人的品位给我定了。命盘开完之后，你能把大样给我定了，就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品位，上我们这九品嘛，这个上中下三各三品，你把他给我定好了，定准了，你能把大模样定死好，就是他这个，他这个命就是下品啊，下三或者中三或者是中上，这个中上品啊，或者是这个上上品，你能定好这个不出格子，那么好了，那么在运盘上你一定可以断得出，断得准，为啥呢？他跟有的东西计算出来了嘛，那么你就看就行了，迎战什么的。那么运盘整个的一个传承学习啊，我说句实在话，可能你们对大连已经不屑一顾了啊，就是三年下来说师傅大连我啥我没看过，啥我没研究透啊，实际上你还是对科室哥生疏，真的还是对科室哥生疏。你像那谁，你像大伟啊，这个小杰他们啊，包括新生啊，甚至你把钟民啊，把钟民拉出来，都是歌剧的高手，你看他一开始一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啊，所有所谈所说所学的都是歌剧，他知道哪一个东西对哪一个，迅速之间就拉出来。你说这个东西不是功力吗？我觉得是功力啊，各位。所以说你去想学捷径，就是谁想就是来一个高招，一劳永逸解决你的问题啊。这种可能性呢，你不能说就像大伟的这个绝招啊，这个所悟出来这种东西很好很棒，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人多来多出，你这个太少了啊，你这里有十，再有个二十个三十个我不嫌多啊，你再来个十个八个的我也不嫌少啊，多一个是一个，那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说一句这个实在话啊，有些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各位。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讲的更新的这个视频啊，要注意看，一定要注意看，而且要关注我在群里面的这个探讨啊，就是啊，你们因为不忙的时候，咱们就要聊这个视频的一些机理。我们在讲阴阳的时候，你看我们讲的阴阳和那个和你看自己看一遍所理解的阴阳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还有我说那话。你通过了解阴阳，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对中国的这个阴阳文化要有信心，而且什么呢？要有定位，要认祖归宗。只有你将阴阳文化这个研究到认祖归宗的这个地步，你才能够就是传承书法，你才能够不被风吹草动。别人一说啥，你这东西完了受打击了，不行了，三天两天你就要干别的去了，你就学不了了，为啥？你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看不懂、看不明白的东西，怎么能坚持呢？对吧，各位？好，今天呢，咱们的这个清光历史画唐朝的这个直播啊，这个啊、就到这儿。然后呢，祝各位呢这个啊、学习进步啊，还是我说那句话，基础啊，还是在这个基础。那包括大伟，他也好，还要回来还要补基础啊。大伟那天跟我聊了一下。就是觉得这个说是师傅你讲的这个医学这块正是我所缺的啊，阴阳五行这块正是我所缺的。说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俩我偷工了啊，直接拿了那个东西，但是最后这个路程还要回头补啊，我所缺的这个东西还要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建议各位啊，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啊，然后还要从这个基础上过。我不相信啊，就这么一回事。这个咱们那个编辑的这本书啊，这个基础篇啊，我今天我看了一页，多少页呢？一共是500页啊，一共是500页。其实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还大点的内容，还有缺失的地方啊。这个，但是就这500页，我不相信你就是能够很融会、很贯通啊。这个，我觉得你还得看，尤其是。